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下边我哋嚟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4日率团前往巴黎访问，呢个系美国、澳洲同英国提升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导致美法两个跨大西洋盟友关系紧张之后，布林肯首次出访法国。布林肯将喺巴黎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举行双边会谈，就美法关系所涉及嘅广泛问题进行讨论。包括印太地区安全、气候危机、从疫情中恢复经济、跨大西洋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合作等，解决全球挑战同机遇问题。布林肯仲将主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定于10月5日到6日召开的部长级会议，纪念该组织成立60周年。据悉，布林肯所率领的美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中包括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贸易代表戴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卢斯以及其他多位政府部长。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月相当愤怒，因澳洲取消了一项与法国数十亿美元的潜艇交易，并转而改用美国的核动力潜舰。美国总统拜登在此之后试图修复关系。拜登、马克龙预定10月底在参加20国集团罗马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欧洲联盟今日将就欧洲的世界地位进行激烈讨论，希望在应对中国与美国的立场上达成一致。欧盟在3月针对中共政府迫害新疆维吾尔及少数民族实施制裁，后续引来中方报复，欧中投资协议亦叫停。路透报道，欧盟领袖将在当地时间礼拜二晚间和礼拜三在斯洛维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举行非正式峰会，寻求对中共的新战略。这个亦是3月因人权问题相互制裁后首次开会讨论这个议题。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将提出在美英澳组成对抗中国的 AUKUS 军事同盟后，欧盟要如何强化国际事务参与。报道指出，欧盟作为全球最大贸易集团，它所设定的政策具有超越国界的力量，但在共同外交及军事策略上的协调不断失败，弱化了欧盟的影响力。欧盟高层官员提到，仍存有一些战略上的问题需要解决，但这次的会议预计不会作出任何决议。拜登总统4日与到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会谈，支持北约制定新战略概念。白宫当日发表声明说，拜登在同斯托尔滕贝格讨论了国际安全环境和北约为保护跨大西洋防御所作的持续努力。拜登重申了他对北约的大力支持，以及北约在威胁战略竞争对手和跨国威胁的重要性。此外，斯托尔滕贝格当日还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了会谈，并与正在欧洲访问国务卿布林肯通话。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布林肯和斯托尔滕贝格都强调了北约与澳洲、日本、新西兰和韩国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布林肯表示，新的北约战略概念对于北约未来10年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美国国会需在10月18日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否则美国将面临债务违约。 拜登四号就国会无法通过提高债务上限发言，指责共和党阻止通过提高债务上限，警告美国或在两个礼拜内面临首次债务违约。拜登表示不能够保证国会能够及时提高债务上限，并将问题推向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麦康奈尔同一日向拜登致函，将责任归咎于控制白宫及国会的民主党人。麦康奈尔表示，自七月中以来，共和党人已明确表示立场，民主党需要自行提高债务上限。两党合作并不是必须，拜登需要同民主党自行想办法处理债务限额。很多经济学家无法预料美国面临债务违约将带来的后果，但美国财长耶伦估计将会是灾难性的事件。耶伦早前曾经向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透露，市场对华府能够及时支付欠款的信心逐渐下跌，可能会整体经济利率上升，损害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作用，影响环球金融市场。纽约市针对教师的疫苗令四号开始生效，按照纽约市长的行政令，在礼拜一上午打上课钟之前，所有的教职员工都需要接种了 COVID-19 疫苗。纽约市拥有全美最大的公校系统，根据市教育局的报告，该局共有约148,000名员工，包括48,000名教师。截至这个礼拜一，尚未接种疫苗且获得医疗或宗教豁免的员工将处于无薪休假的状态。尽管白思豪说全市接种疫苗的公校员工人数是前所未有的，但据纽约邮报报道，纽约市教育局正在大规模招聘代课教师，以填补拒绝接种疫苗的教师停职后所出现的近3,700个空缺。纽约市在8月23日宣布，所有公校教师必须在9月27日之前接种至少一剂疫苗。之后，围绕着这项命令进行了多个礼拜的法律诉讼。上个礼拜四，纽约市的4名教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请求阻止纽约市的强制疫苗令。第二日，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索尼亚·索托马约尔驳回了这项要求。加州南部上个周末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漏油事件之一，引发生态灾难。调查这起事件的官员正试图确定将126,000加仑重质原油喷入太平洋的海底管道是否被行经船只的船锚撞击油管造成损坏。根据洛杉矶和长滩港的网站，这两个港口是美国最繁忙的两个集装箱港口。这两个港口加在一起，每日受理100多艘货船。这些货船通过并停泊在该海底管道经过的区域。为了应对这次漏油事件，美国海岸警卫队领导的工作人员部署了撇油器和围油栏，试图控制漏油造成的损害。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占地10公顷的湿地塔尔帕特沼泽，代表受影响地区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朴银珠已经请求拜登总统宣布这次漏油是一场灾难，以便联邦资金可以被用于清理工作。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礼拜一表示，我们正与州和地方合作伙伴处理这件事，努力发现泄漏的地方，控制泄漏，评估影响，并解决潜在的原因。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被控在任职世界银行期间施压篡改数据，偏袒中国。有些专家认为，无论乔治艾娃是否有过失，这桩丑闻都有损 IMF 和世银的研究声誉。据国际货币基金发言人莱斯的声明，由24名董事与总裁组成的执行董事会话，礼拜一已与威海平和尔德律师事务所代表会面。事务所针对世界银行2018年经商环境报告进行调查，这次会面是审查事项的一环。声明中表示 ，IMF 执行董事会很快会同乔治艾娃讨论这件案，执行董事会仍致力于彻底、客观、适时的审查。 威海平和宜德律师事务所上个月公布调查结果，发现乔治艾娃在2017年到2019年担任世银执行长时，曾经同其他高层官员一起向工作人员施压，要他们将经商环境报告内的数据改成对中国有利。当时世银正寻求北京支持一项大型增资计划，此案造成的伤害可能很难修复，亦令人质疑这两间机构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是否被出资国家左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北韩制裁委员会4号公布最新报告，表示北韩在国际制裁下仍然继续发展核武及飞弹，并透过中共及合作企业核入虚拟货币交易所等国际金融网，取得大量财源。专家小组认为，北韩为规避制裁采取的行动越发精致化，为取得财源，北韩透过驻外人员、中共及合作企业等持续尝试核入国际金融网，以虚拟货币交易所为大宗。这次报告虽然未提及北韩透过网络攻击取得的金额，但根据今年3月发表的前期报告，以北韩相关黑客在2019至2020年11月间约摄取相当于3亿1640万美元的虚拟资产。中国在对北韩制裁上的不配合态度亦在这次报告中表露无遗，不单止否认向北韩输送燃料的船舶进入中国领海，并且反指专家小组无相关证据。据消息人士说，称北韩制裁委员会在中国反抗下无法正常运作。此外，北韩不单止同古巴、印尼、越南等国大学进行语言及教育相关交流，与中共的大学自2019年以来亦共同提出11篇科学相关论文，部分内容可用于核武及弹道飞弹开发。星期一，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在上任后第一日与拜登总统通话，称美国重申会根据两国安保条约保护日本的安全，包括协助日本保卫尖阁诸岛。中国称这些岛最为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进入这一海域。中共近年来加强了在这一海域的活动，并频繁派军舰和飞机进入日本所称的领海范围内，从而加深了日本的忧虑。岸田文雄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如果当选，他会强化国防和海警队力量，不会盲目坚守国防开支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做法。岸田文雄上任后宣布留用现任外交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显示他领导的政府将会继续以美日同盟为安全基石，并以强势应对中共地区扩张行为。同一日，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重申了美日同盟的坚韧，说这个是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基石。拜登总统期待着与岸田文雄首相一起强化两国关系，包括应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推进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美国一名资深官员4号表示，华府希望尽快同伊朗重启核谈判。他指出，德克兰在核实力方面的进展令人不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4号表示，新回合会谈可望在11月初展开。美国和以色列国安团队5号和6号将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伊朗核活动将成为双方会谈的焦点。以色列国安顾问胡拉塔和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参加美以战略顾问小组会议，这个小组由双方的外交、军事和情报单位代表组成。2015年美、中、英、法、德国、俄罗斯及欧盟与伊朗达成核子协议，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退出这项协议。拜登总统上任后想以外交方式化解这一项僵局。这一名官员指出，尽管以色列对此感到怀疑，但拜登政府坚信循外交管道仍然是最佳途径。美国频频传出有家长因不满学校的口罩与疫苗政策，不满灌输学生批判性种族理论，进而口头攻击校方、老师。 美国司法部礼拜一宣布会出手应对。司法部长贾兰德说，对公务员的威胁不单止非法，亦同我哋国家嘅核心价值背道而驰。司法部要严肃对待呢啲事件，致力利用公权力同资源嚟压咗呢啲威胁，喺事发当下给予揭发，并喺适当时机给予起诉。贾兰德并未提到呢一类案件飙升嘅背后原因，表示佢尊重热烈辩论。据报道，呢类威胁多出现喺校方邀请家长开会嘅社区会议上。由于火爆场面一再上演，美国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呼吁总统拜登出面处理。礼拜一公布嘅资料显示，接种完第二剂辉瑞或者 BioNTech 疫苗六个月后，预防感染新冠病毒嘅保护效力就会从88%下降到47%。美国卫生当局将参考相关数据，决定是否需要施打追加剂。研究人员说，保护力下跌主因可能是疫苗效力减弱，而不是因为更具传染性的 Delta 变异毒株逃过免疫反应。辉瑞资深副总裁兼疫苗首席医学长乔达说，辉瑞疫苗对目前所有高关注变异毒株都有效，包括 Delta 变异株。这项研究可能的限制在于缺乏研究群体遵守戴口罩规定和他从事哪一种职业的资料，这个可能影响筛检的频率以及暴露在病毒的可能性。这项研究结果和美国及以色列卫生当局的初步数据一致。美国食品企药物管理局已经核准国内年长者及部分高风险人口追打第三剂辉瑞疫苗。至于是否建议让所有人打追加剂，科学家表示还需要更多资料。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10月3日在电视台节目表示，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可能会在明年上半年完成。谭耀宗是唯一曾经参与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港区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谭耀宗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已经为基本法23条立法奠定基础。今届立法会会期10月3日将会结束，没有足够的时间，但是新一届会在明年上半年有几个月时间，可望完成立法工作。在被问到为23条立法是不是下届特首人选的重要指标的时候，谭耀宗说，无论谁参选，有宪制责任就23条立法。香港政府2003年首次提出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但是立法过程在香港社会引起震动，大家担心当局可以随时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取缔民间组织或者出版物。有香港律政人士表示，23条就好像有一把刀架在你头上，用于反对当局不喜欢的人。加上当年爆发 SARS 疫情，严重打击香港经济，有大约50万港人在这一年的7日走上街头游行，最终时任特首董建华撤回草案，之后第23条成为香港的烫手山芋。每届特首对第23条立法的工作立场都是外界的关注点。现在在港区国安法落地之后，港府再度重提23条立法，被认为是港府扩大镇压范围的信号，意图为普通市民的定罪寻找法律依据。分析人士指，港区国安法涉及4大罪：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而23条就包括7宗罪，其中的叛国、煽动叛乱和窃取国家机密是国安法没有涵盖的。香港最大的独立工会职工盟星期日解散，进一步引发公众对民间社会团体在香港能够有几大的生存空间感到担心。中共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和赋予警察的广泛权力，扼杀了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的意见声音。香港职工会联盟，简称职工盟，成立于1990年， 随着当局对香港团体和工会施加越来越大的控制，职工盟的145,000名成员在星期日投票之后确定解散，这个拥有30多年历史的组织就此划下句号。据路透社报道，即使2019年的反送中抗议活动在香港引发新一波的工运浪潮，促使工会的注册人数激增35%，但是自从北京2020年实施国安法以来，各个团体纷纷解散。据路透社的统计，自从今年年初以来，至少有29个工会因为担心触犯法律和面临最高终身监禁而解散。职工盟副主席邓建华表示，该组织成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是就没有详细讲明。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否认政府打压公民社会，港府说所有执法行动都是有证据的，和被捕者的政治信仰无关。职工盟在9月16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启动解散程序，将解散的议案交由会员大会讨论并且表决。特别会员大会定在这个星期日，也就是10月3日举行。职工盟主席黄乃源当时批评建制派传媒企图利用职工盟过去和外国民间组织连结的工作，指控职工盟是外国代理人。职工盟绝对不认同这种政治定性。职工盟9月19日召开记者会，主席黄乃源表示，继教协、民阵等组织解散之后，早就有心理准备，职工盟亦都再冇生存空间。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请听下边详细嘅新闻报道。中共在星期一又派出56架撤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西南空域。自上个礼拜五庆祝中共建政周年以来，北京加大了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侵扰，在4日的时间内派遣了149架次飞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个是目前为止北京对台湾空域进行的最大力度的侵扰。台湾陆委会称，中共是近期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并要求北京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挑衅。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星期一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胁迫，表示将继续协助台湾。他说，美国是公开和私下都明确表达了北京对台湾的施压和胁迫的关注，并继续密切关注局势。针对北京派遣多架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加强措辞，代表美方强烈敦促北京停止施压胁迫台湾，批评中共行径破坏区域和平与稳定。北京星期一10月4日则指责美国应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加剧负责。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最资深的共和党成员李斯说，北京是在演练攻击台湾，全世界都应被这一种威胁所激怒。在北京加大对台湾军事压力之际，美国定期派遣航母进入台湾海峡。台湾一位研究安全问题的消息人士星期一较早时候对路透社表示，中国的飞机可能正是对美国的航母舰队进行无疑攻击。该消息人士称，中国过去几个月来多次在台湾附近进行这样的演练。日本海上自卫队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刚刚结束在中东部署的美国海军航母列根号、美国海军航母卡尔文森号、英国皇家海军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以及日本、加拿大、荷兰和新西兰共计17艘各式舰艇在冲绳西南方的菲律宾海举行了联合演习。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一10月4日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拜登政府的对中贸易政策发表首场重大演说时表示，中国未能全面履行与川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美方将保留未来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权力。此外，美方不打算同中国展开所谓第二阶段贸易谈判。戴奇表示，中国长期以来不遵守全球贸易规范，
削弱美国同其他国家的繁荣，亦未能改革非市场政策或履行过去15年与美国官员进行高阶对话时的承诺。美国将透过一系列做法调整对中贸易政策，以捍卫劳工、企业、农民和制造业者的利益，强化中产阶级。他说将重新检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实情况，并重新启动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以因应产业界的呼吁，戴奇将在未来几日与中共副总理刘鹤通电话，讨论贸易协议，并要求中国尊重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戴奇强调，美国将持续对中国以国家为中心、非市场贸易作为表达关切，并将与盟友合作，努力塑造21世纪公平的贸易和技术规则，强化全球市场。他还指出，拜登政府的对中贸易政策将随中国对美国作为的反应灵活调整。根据美中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在两年内加购美国2000亿美元服务和产品，但截至今年8月，中国仅履行 62%， 该协议将在今年底到期。戴奇暗示说，拜登政府将不排除采取单方面贸易措施，包括启动301条款调查和加征新的关税，来保持对北京履行贸易协议的压力。他说，我们将使用我们拥有的全部工具，并根据需要开发新的工具，以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不受有害政策和做法的影响。国际能源总署的资料显示，全球煤炭需求已在去年底超越疫情肆虐前的水准，今年则可望成长 4.5%， 进一步拉开了2019年的差距。今年天然气需求则将增加 3.2% 至超过4兆立方公尺，一举超越2019年的水准。由于中国工厂的电力需求暴增，煤矿产量低于预期，造成中国能源价格今年增长了一半以上。中国31个省级地区有20个正是限电，影响到铝、钢、水泥和化肥的生产。日本野村证券上个礼拜警告说，全球经济可能遭遇另一次重大供给侧冲击波，因为风险被低估或被忽视。野村和高盛集团都降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估，表示中国经济这一个季度将收缩 0.2%， 以后的增长亦会低于预期。经济学家警告说，这个预估可能会减缓全球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导致通胀加剧。在全球能源紧缩引发买家争夺燃料货源之后，澳洲优质动力煤的价格已飙升至历史新高。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价格的上升已经引起白宫担忧。拜登总统在9月已要求调查汽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美国公开声称，持续上涨的油价已经成为美国当前经济的重大问题，尤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压力已然导致美国国内物价水准维持历史高位。同时，美国天然气价格的持续走高已全面触动了可替代品原油价格上扬。美国经济的暴冲必将严重打击全球经济景气复苏可能性。另一方面，挑战是由于世界油价与通货膨胀情势发展关系密切，正是持续走高的通胀情势，势必逼迫美联储及先进国家主要央行提早采取紧缩金融货币政策行动。最重要的美国 Fed 的缩表与升息，对全世界货币金融市场以及国际投资、生产制造与货币贸易流动都将产生极大的冲击，进而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将一宗案件发回下级法院重审，建议其重新考虑之前冻结建边境墙资金的裁决是否适当。最高法院的裁决驳回了反对者对边境墙建设的挑战，包括塞拉俱乐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及其他先前赢得诉讼胜利的人。但最高法院现在以情况变化为由，撤销了先前的裁决。下级法院的裁决支持拜登政府的请求，该请求指出，拜登在就任总统的当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暂停所有边境墙的建设。最高法院补充说，鉴于本案情况的变化，地区法院应考虑哪一些进一步的诉讼是必要和适当， 除了提到情况变化之外，最高法院并没有对其他决定做出其他解释。今年四月，五个大楼表示他正是取消边境墙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打算用原本用于军事任务和项目的资金进行。两个月后，国防部将其中的22亿美元转用在其他项目。尽管边境墙的建设已正式停止数月，但该项目的一些支持者仍是继续寻求方法来解决这一个问题。例如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今年6月就宣布该州将继续修建边境墙。截至今个礼拜一，该州已经为此筹集了$5,400多万。之前有关边境墙的诉讼，双方围绕边境墙争论的关键是资金来源问题，因为得不到国会足够的拨款支持。2019年2月，时任总统川普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来动用军费完成因资金不足的边境墙建设。通过这项行动，川普向边境墙项目拨款了数十亿美元的军费。在离任前几日，川普还专门前往南部边境，庆祝完成了400英里的边境墙建设。但在拜登今年一月就职当日所发布的暂停建设边境墙的行政令中，对筑墙资金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拜登表示他不再将美国纳税人的钱转用于修建边境墙。然而过去大半年来，美国边境涌入的非法移民危机已经上升到了历史新高水平。曾在2020年竞选美国总统和纽约市市长失败的商人杨安泽星期一宣布他已经退出了美国民主党，并以独立人士身份从政。他回忆指出，在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的胜利让他激动不已，之后他再次当选亦让他有点兴奋，尽管程度稍为轻一些。他回忆，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民主党人，尽管好像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主要被全国性的竞选所吸引。他提到29岁的时候，我在一家酒吧内为约翰·克里的竞选联合主持了一次小型筹款活动，我们还筹到了$3,000。多年后，杨安泽透露他亦曾向伯利·桑德斯的竞选团队捐款，之后还将票投给了2016年的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而不是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去年大选期间推出全民基本收入政见的杨安泽，在失去民主党提名之后，重新开始支持当时的候选人乔·拜登。之后他又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乔恩、奥斯福和拉斐尔·沃洛克。这两个人都曾经在一月初争夺乔治亚州的两个参议院决选。杨安泽写道，然而我相信当一名民主党人不再是正确的事情。杨安泽解释说，现在他可以更加诚实地面对体制和体制内的人。同时他亦感觉和民主党分手是正确，因为我相信这样我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他表示美国陷入困境的部分原因是两极分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在杨安泽发表声明的前一日，他的新书《前进：我们民主的注释》亦即将出版。目前还不清楚杨安泽是不是会加入其他政党或创建自己的政党，但预计暂时会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从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下来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粤览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南新闻，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家族控制的花样年集团近日麻烦不断，先是遭到中共地方政府的惩罚，接着又爆出债务危机。9月30号和10月2号，隶属江增派系的 中共政法系统高官孙力军和傅政华相继落马。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都表明曾庆红家族正在被习近平全面围剿，曾庆红和习近平之间必有一战。中共官媒《21世纪经济》9月30号对花样年旗下的子公司彩生活服务集团做了负面报道，说他在这里卖身救主。这篇报道的题目是《花样年自救进行时，物业第一股彩生活或将黯然落幕》。据说彩生活是中国大陆第一间到香港上市的物业公司，亦都因此被称为物业第一股。报道表示，彩生活将旗下伦理乐控股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卖了给碧桂园物业香港控股公司，售价做不到33亿元人民币。自此，彩生活几乎卖晒佢旗下所有的核心资产。9月1号，中共官媒中国经济网仲曾经爆出彩生活旗下的锦上花分公司涉嫌价格违法的消息。报道指，锦上花在8月30号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5万。另外，彭博社9月份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目前花旗和瑞信的私人银行部门给予花样年债券零贷款价值。报道显示，花样年集团成立在1996年，他的掌门人正是曾庆红胞弟曾庆怀之女曾宝宝。当时曾庆红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两个人被合称为江曾集团。这个集团又因为血腥镇压法轮功长达22年，血债累累，而被外界称为血债帮。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派系和血债帮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已经表露无遗。时事评论人士张天亮博士说，在习近平仲未掌权的时候，曾庆红就参与了针对习近平的政变计划，现在曾庆红家族正面临被全面围剿。中共在9月30号针对孙力军的讨伐剿民中暗示，孙力军通过搞团团伙伙意图政变。对此，张天亮评论说，傅政华和孙力军要搞政变，没有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级的支持，没有军队的支持，是根本无法搞的。因此他认为习近平一定会继续往上查，接下来很可能就查到退休的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再接下来就可能拉出政变的真正策划者，最高的大头大哥曾庆红。张天亮还讲到，习近平面临在明年的中共20大连任，因此一定要通过打击政敌来树立党内威望。面对党内政变集团的威胁，习近平必须展示非常强硬的铁血手腕，将江曾集团一举清理，否则对他20大连任不利。而且习近平会先解决孟建柱以及军队里面的一些势力，亦就是说先将曾庆红身边的人都清理完了，最后再来解决剩下的曾庆红这个孤家寡人。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血债帮高官纷纷落马，其中包括原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原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及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等聚在口。拜登政府近日出台政策，规定美国的医护人员必须在今年底之前接种武汉病毒疫苗，拒绝接种的人可能被解雇。对此，美国医疗保健雇主和工会发出警告说，疫情已经令一些州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如果再有医护人员离职，效果将不堪设想。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的医护人员目前严重短缺，令到一些疫情严重的州不得不请求联邦政府派遣国民警卫队支援。今年联邦政府已经部署了13000名 国民警卫队士兵去援助这些缺人手的医院。在疫情严重的纽约州，9月27号州政府对仲未接种武汉病毒疫苗的医护人员发出警告，说他们如果在最后限期之前仍未接种疫苗，将面临被解雇。纽约州州长霍楚说，如果不属于医生批准的不适合接种疫苗的情况，因拒绝接种疫苗被解雇的员工都没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目前在纽约州的45万名医护人员里面，有 16% 的人拒绝接种疫苗。不过为了避免医护人员离开，一些医疗机构仍然选择不强制医护人员接种疫苗。民谣健康的首席执行官莱文就表示，因为在政府强制医护人员接种疫苗之后，有 15% 的一线护士选择退出这个行业，所以他决定不强制医护人员接种疫苗。麦肯锡的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全美国有超过 15% 的护士离职，比2019年增加了 5%。 调查还发现有 22% 的护士说他们可能在明年提交辞呈。拥有420万名护士注册的美国护士协会的主席格兰德表示，在病毒大流行18个月之后，很多护士都感到在身体和精神上相当疲惫。他说他们几乎每日都在面对死亡。除此之外，一些护士担心染疫后传染给家人，因此不少人选择退出这个行业。目前全国护士短缺可能已经高达100万人。面对危机，美国护士协会呼吁拜登政府和医院、工会、政府官员和其他专家召开危机会议，共同寻求解决方案，来避免护士短缺对美国整个医疗保健系统及对国民的健康产生长久影响。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9月25号回到中国之后，被当局捧为民族英雄，说他在加拿大受刑受苦。他的事迹甚至被选进学校的教科书里面宣传。不过近日有媒体爆料说，孟晚舟回到中国之后就急售他在温哥华的两处豪宅，价值上千万加元。这件事亦都在中国社媒微信上热传。在中共的大力宣传底下，中国民众对孟晚舟事件的关注度日益攀升，不料弄巧成拙，中国网民亦都因此了解到孟晚舟在加拿大有豪宅，过住奢侈的生活的真相，和官方宣称的他在家国受苦的说辞相去甚远。据自由亚洲报道，就在孟晚舟回国当日，他位于温哥华的两栋豪宅的内部装潢就被媒体曝光。9月26号孟晚舟挂牌出售他名下的两个物业，价值高达1820多万加币。据温哥华当地土地资料显示，孟晚舟在2009年以市值273万8千加币买入了位于400528 TH Avenue 的豪宅，现在以455万5千加币出售。这个物业占地6760平方尺。2018年孟晚舟又在温哥华著名的传统豪宅区 Shaughnessy 购买了一栋房产，成交价大概是1329万4千加币，现在以1365万4千加币出售。这栋物业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单计房屋已经有8170平方尺。自由亚洲说，孟晚舟曾经在2018年的保释公共听证会上表示，他和家人已经在温哥华长期居住达15年。他在前夫所生的两个仔，以及和现任丈夫刘晓宗所生的女儿，都曾经在温哥华就读。温哥华的豪宅是他一家人的避暑圣地。另有报道说，孟晚舟的丈夫刘晓宗曾经以孟晚舟在温哥华的两个物业作为他的保释金。孟晚舟回国被高调炒作，引起了很多中国网民的反感。网民洞系雅南说，他 去保安机场迎接孟晚舟的那些人，感觉就是拿了三四千元工资的，却是租人家华为三四千亿的心了。在武汉病毒疫情席卷全国，多国经济遭受重创之际，却是有人在发灾难财。近日两名居住在 New York 的华裔针灸师和一名华裔出纳员涉嫌参与一项高达$2,000,000的医疗欺诈案被捕入狱，可能面临高达几十年的重刑。法庭文件显示，这两名华裔针灸师是刘君仪和黄鸿星，华裔出纳员名叫陈子浩，还有另外六名西人物理治疗师亦都涉入案件，他们在9月28日被捕。纽约南区检察官 R.G. Strauss 表示，这九个人涉嫌在曼哈顿、皇后区和 Brooklyn 的诊所实施医疗保健欺诈计划，他们提出欺诈性的保险索赔，制造虚假的医疗文件，之后给由红蓝卡和其他保险公司投保的患者现金和贵重的酒作为回扣。目前这九个人被指控合谋实施医疗欺诈罪、串谋违反反回扣条例罪以及共谋洗钱罪，这三个罪名的最高刑期分别是20年、5年和20年监禁。另外刘君仪还被指控非法领取疫情失业金，虽然在疫情期间他的诊所一直在正常营业，但他却为家庭成员申报领取了至少$40,000的失业救济金，而且他的家庭成员在这个期间有5个月都是在中国。刘君仪因此被指控电汇欺诈罪和盗窃政府资金罪，最高刑期分别是20年和10年。如果罪名全部成立，刘君仪将面临高达75年的监禁。近期利用疫情发灾难财的还有美国加州的4名华人，他们是33岁的 Blade Bide、26岁的 Bowen Hu、27岁的Tyron Shi 和58岁的 Yan Fu。 他们涉嫌使用欺诈得来的超市礼品卡购物以及串谋洗钱。法庭起诉书显示，从2019年到2020年这四个人经手的礼品卡诈骗金额高达250万，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近日好莱坞第一部由亚裔演员主演的超级英雄电影《上戏与十环传奇》在全球创下了票房佳绩，但是这部影片至今未能在中国上映。有消息说，这个或者跟影片主演刘思慕之前发表了负面言论有关。上戏由美国迪士尼公司旗下的漫威影业制作，演员阵容包括在中国出生的加拿大华裔刘思慕、香港著名男星梁朝伟和亚洲女星杨紫琼。这部片大部分对白都是用普通话，是标准中国市场制作的。这部片在北美、南韩、日本、香港、台湾等地公映之后爆红，在影评网站Rotten Tomatoes 上面获得了 93% 新鲜度好评，票房收入已经超过$36,000,000。不过上戏还未能够获批在中国大陆上映，而中共官方也都对此拒绝发表评论。大陆微博账号帝巴官媒近日翻出了刘思慕4年前的受访片段，似乎为这部影片在中国遇冷做出了解释。时年28岁的刘思慕在加拿大150周年庆祝活动上讲到了自己随着父母从中国移民加拿大的原因。他说，在我好小的时候，父母给我讲了他们在共产中国统治下长大的故事，说有好多人死于饥饿，他们生存于第三世界，然后他们觉得加拿大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生活，还可以给他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未来的地方。在2016年，刘思慕还发 Twitter 批评中共政权审查和掩盖异议的行为非常不成熟和不明就里，是跟现实脱节。 刘思慕的这些话引起了中共五毛和小粉红的网络攻击。专家分析，虽然上戏被誉为是在改进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的形象上迈出的重大一步，但是现在中美关系日益恶化，中共进一步在大陆鼓噪民族情绪，都是上戏未能在大陆上演的原因。有很多中国人在微博上谴责中共不给上戏公映的决定，说这部影片并未冒犯中国，而是在宣传中华文化。下面是湾区方面的消息。瑞典的诺贝尔委员会星期一发布了诺贝尔医学奖给了三藩市加州大学的一名65岁的生理学教授 David Julius， 以及加州 San Diego Scripps 研究中心的一名分子生物及神经科学家 Ardem Patapotian， 表彰他们在发现人体温度和触觉感应器上的贡献。据说 Julius 用一种辣椒中的萃取物来找出人体神经的温度感应器，而 Patapontian 则是另外发现了细胞中提供触觉的压力感应器。一名诺贝尔委员会的委员说，这个确实是解开了一个自然界的奥秘，对我们的生存是很紧要，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发现。两个人除了获得了金质奖牌之外，还平分1000万瑞士克朗，大概是114万美元。这个星期是三藩市传统的蓝队周，每年在金门大桥和 Alcatraz 岛之间举行的三藩市蓝队周航展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 fans。2020年航展因为武汉病毒疫情而取消，今年这个航展重新召开，将由美国海军南天使舰队在岸边举办。这个都是美国唯一一场由商业客机联合777进行全程表演的航空展。这个星期从周中到周末都有展览可供参观游玩。周中在三藩市港的30、32和25号码头有海军舰艇停靠，游客可以买票登船游览。星期三下午3点在三藩市战争纪念馆和表演艺术中心的克布斯特剧院将有免费的音乐会，游客可以提前预订参加。星期五有宏伟的巡洋舰展，庞大的巡洋舰艇将从三藩市金门大桥下经过，之后停靠在湾区的港口。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会在 Marina Green 举行的航空展是最吸引人的，届时将有各种喷气飞机和直升机进行空中表演。 Santa Cruz 县的卫生官员星期一宣布，他们因为武汉病毒而去世的人数又增加了两人，这两个人亦都是该院首度完全接种疫苗之后而死亡的病例。到目前为止， Santa Cruz 因为武汉病毒死亡的病例人数总共是215名，其中第214个死亡的是一个65岁左右的女士，在9月3号去世，而第215个亦都是一名女士，70岁出头，死于9月24号。两个人虽然都已经有两剂疫苗接种，但是仍然不敌病毒。据说两个人都有他潜在的病征，减弱了他们对病毒的抵抗力。鉴于 Delta 病毒的广泛传播，卫生官员鼓励民众尽早接种第三剂加强剂，来提升自己对病毒的抵抗能力。Berkeley 加大星期一宣布，自2022年开始，学校所有课程不论是班级大小都将恢复正常的面对面教学。至于那些免疫力有缺陷或者是残障的学生，学校将为他们做特殊的安排。学校校长说，这个决定是因为证据显示武汉病毒 在校内传播的案例非常少。他说大部分学校里面发现的案例都是学生不戴口罩参加校外社交活动所导致的。在宣布这个决定的同时， Berkeley 的校长也都警告这个决定到时候也都可能随着状况的改变而改变，尤其是卫生机关的规定。如果疫情卷土重来，学生可能又被要求线上上课。目前 Berkeley 市政府只是要求所有进入餐厅、酒吧或者健身室的人都必须出示接种疫苗的证明。近日在 Napa、 Sonoma 和 Marin 县山区的黑熊出没频率明显高过往年，引起州政府部门和州野生动物生物学家的重视。根据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门的数据显示，黑熊出没报告从2010年到2016年的平均每年大概67宗跃升到去年的200几宗，而今年到现在已经超过200宗。在过去10年里面，向该部门报告目击黑熊事件的数量也都显著增加。两年前有人甚至在 Napa 市中心发现黑熊，这个对于野生动物来讲是一种极不寻常的行为。野生动物管理人员根据猎人提供的熊的牙齿数量和直升机空中勘测的方式粗略推测出2016年加州的黑熊数量大概是3万到4万只，1992年是1万到1万5千只，估计现在的黑熊数量会远远大过2016年的数量。目前动物学家给出一个假设，是 Mendocino 和 Humble 的黑熊数量逐年增加，加上北加州的干旱和野火造成的食物短缺，因此黑熊种群向南扩张，预测湾区将会发生更多的黑熊和人类相遇事件。星期一，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货车运输公司的上诉。这间公司寻求将几万个货车司机定义为合同工而非正式员工。这个裁决说，决定大概7万名货车司机的雇佣身份是加州法律而非联邦法律，而根据加州法律，和雇佣他们的公司从事同一业务的工人被视为雇员而不是合同工。作为公司雇员，货车司机将根据州法律享有最低工资、加班费和其他福利，而合同工并没有这个福利。去年11月，出租车公司 Uber 和 Lyft 支持的22号提案获得投票通过，允许这些公司将出租车司机归类为合同工，但是不适用于货车司机。虽然这次裁决是对货车公司上诉的最终裁决，但对于真正定义货车司机的雇佣身份没有直接影响，因为 San Diego 的一名联邦法官在货车公司的类似诉讼中，在2020年1月裁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而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今年4月再次推翻了这个法官的裁决，但是允许这个裁决在货车公司向最高法院上诉期间继续有效。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